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。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我们的圣经学习进入到基督生平与事工的第九课，我们要来关注使徒跟随耶稣。本课也同样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使徒蒙召，这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和路加福音第六章12到16节。第二部分是行神迹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第二章12节。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蒙召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和路加福音第六章12到16节。这一次耶稣在加利利海，也可以说是格尼撒勒湖，向聚集在他周围的众人讲道。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这地，有许多人来这里听他，因为耶稣的讲道与他们以前听过的都不同。这里聚集了那么多人，以致耶稣担心众人把他推搡到水中。这时耶稣看见了两艘船停靠在岸边，是本地渔夫的船。这些渔夫是西门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其他一些人。接着耶稣走向西门彼得的渔船，他告诉彼得把他的船撑离岸边。在那里耶稣开始向众人讲道。讲完道后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他说，划船，撒网。西门刚刚打鱼回来，耶稣过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清洗渔网，他们什么都没打到。因此西门说，主啊，我们整夜打鱼，什么都没有打到。但西门彼得知道耶稣是谁，因此他说，然而依你的话。所以他把船划进湖中，就是加利利海中，接着他撒了网。当他想要收网的时候，网里满了鱼，以致他无法把它们全都拉上船。于是他便招呼自己的同伴雅各和约翰也划着自己的船过来，结果他们的船也装满了。西门彼得已看见这数不清的鱼，就谦卑了下来，俯伏在耶稣面前说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里表达的意思不是他想要耶稣离开他，不，他是在承认自己的不配。耶稣竟愿为这样一个罪人，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行如此的神迹。耶稣然后对他说，从今以后你将不再打鱼，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。你会撒下福音的大网，呼召罪人，让他们被吸引进入网中，从而得救。我们在此看见门徒和使徒的区别，因为耶稣所有的跟随者都是门徒，你和我都当是耶稣的门徒，是他的跟随者。但现在是耶稣呼召12个人，使他们成为使徒的时候。他们会做他的仆人和使者， 与他同行，与他一同出入和传道。下面我们要来花几分钟介绍一下耶稣所呼召的这十二位使徒。我们已经提过西门彼得了，今后我们会听见有关他的许多事，因为彼得常常是一位直言不讳的门徒，但我们会看见他也是一位三次否认耶稣、使徒职分必须被恢复的人，但他日后会成为基督教会的领袖之一。接下来是我们已经提过的安德烈，他是那些离开了施洗约翰并跟随耶稣的门徒之一，如今他被耶稣呼召成为使徒，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。下面是雅各，雅各是约翰的兄弟，二人都是西比泰的儿子。雅各会成为第一个殉道而死的使徒。接着是约翰，但先前他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听说他了。我们读到，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，他是与耶稣同在时间最长，也是活得最久的人。他写下了约翰福音，也写下了启示录，这是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时写的。我们也听过了腓力，耶稣对他说，跟随我，他就跟随了耶稣，并呼召了拿但业来。拿但业也被称为巴多罗买，耶稣说他是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。接下来是多马，也被称为低图马。多马被称为怀疑的门徒，他不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便说，除非我看见他肋旁的刺洞和钉痕，否则我总不信。下面是马太，也被称为利未。当耶稣呼召他成为使徒时，他是个税吏，就是为罗马人征税的一个官员。接下来是雅各，为了将他与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做区分，我们称他为小雅各或亚勒菲。下面是犹大，也被称为达泰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。接下来是西门，不是西门彼得，而是奋锐党人西门。最后第十二位使徒是加略人犹大，我们知道犹大是叛徒，他在克西马尼园背叛了耶稣，但他也与其他使徒一同蒙召，他甚至为其他使徒管理钱囊，甚至与使徒一同出行，一同布道。然而魔鬼入了他的心，他不是耶稣的真门徒，他跟随耶稣是为着今世财富，为着污秽的财欲。但这也是给你我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不可过分信任牧师，他们是上帝的仆人，他们也依然是人，但我们应该知道，当上帝呼召他仆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当舍弃一切并跟随耶稣。这是一件与我们的肉体相敌的事，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丢下我们的农场或者家人，但当上帝呼召时，这个呼召是不可抗拒的，他们那时必会甘心乐意为耶稣舍弃一切。所以你我要面对的问题是，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门徒栽培？当你我被呼召做基督的门徒时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舍己，我们不可以为自己而舍己，但我们必须为他来舍己，因此我们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。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，这是一条苦路，但它仅有十日之久，然后便是永恒的荣耀。接着在本课的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耶稣进入会堂，我们要关注耶稣在这里所行的神迹。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到第二章十二节。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了会堂， 作为犹太人的传统，他作为客人得到了一个讲话的机会，因此他开始向人们讲道。在会堂里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魔鬼占据着他。接着，撒旦通过这个人承认他认识耶稣。他说：“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。”这不稀奇吗？撒旦甚至都在这里承认他认识耶稣，但耶稣却吩咐他离开，从那人身上出来。接着，撒旦就必须离开，因为当上帝命令的时候，他的命令便带着全能。这样，耶稣就把巫鬼从这人身上赶了出来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。当耶稣离开会堂后，他就同西门彼得一起到了他的家，他在那里遇见了西门彼得妻子的母亲。西门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，耶稣摸了他，他伸出手摸了他，他就得了医治，热病就离开了他。他在那里再次医治了这个妇人。接着几天之后，我们看见耶稣穿行加利利。当他行路之时，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这里。这个麻风病人说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这个麻风病人听说过耶稣，他相信耶稣能使他洁净，但他的问题是：“你若愿意，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。”他伸出了手摸了他，并说道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。接着耶稣吩咐这个年轻人说：“你必须去找祭司，为你的洁净献上祭物，正如摩西的律法所吩咐的。”又过了几天，耶稣回到了加百农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他在一间屋子里教导，并向众人传道。屋子里挤满了人，这时有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过来了。他们听说耶稣又回到了加百农，他们就想要带这个人到耶稣这里来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能医好这人。但当他们到达这屋子时，里面都满了人，他们进不去。所以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爬上了屋顶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以色列人屋子的房顶都是平的，盖着一块块板子，所以他们掀开了几块板子，接着把这人坠到耶稣面前。耶稣也乐意医治这人，因为凡到他面前来的人都必得医治。但请注意，他没有说他被医治了，他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当在这里听耶稣讲道的文士听见这话时，他们心想：“什么？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，因为除了上帝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，便对他们说：“他说，对我而言，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”他继续说：“为了要你们知道我有医治和赦罪的权柄。”他便吩咐这个年轻人说：“拿起你的褥子行走。”这人立刻就站了起来，拿着他的褥子离开了。这样我们便看见，因为他所行的许多神迹，耶稣变得越来越有名气，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，想要听他讲道。但现在我们这一刻要结束了，因为耶稣已经来行了那最大的神迹，这既关乎你，也关乎我。但首先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都生病了，就好像麻风病一样，我们从头到脚都生了罪的疾症，是致死的罪。除非我们的罪得到医治，否则我们必要死去并灭亡。 但耶稣却是那位属天的医生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愿这成为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份。谢谢。